经文是选自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至十六节。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至十六节在教会双行本的新约里面是316页。新约316页。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至十六节。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至十六节，找到之后请听我读出。第十四节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天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第十六节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恤，蒙恩惠，作随时的帮助。好，今天我们有牧师为我们证道，证道的题目是谁知心痛苦。
麻烦啊 ，Jimmy 控制一下好唔好吓？似乎唔好听话。好。喺1962年，一套有名嘅电影《沙漠枭雄》，Lawrence of Arabia 系英国导演 David Lean 戴卫廉所执导嘅电影，曾经获得多项的奥斯卡金像奖。电影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一个英国军官 E.T. Lawrence 来到改编而成。讲到第一次大战的时候，土耳其占领了阿拉伯半岛、中东和巴勒斯坦整个地区，而且是跟德国去联手去对付盟军。咁英國嘅軍官 E.T. Lawrence 當時駐守喺埃及嘅開羅，佢係英國一個上尉，因為佢識得阿拉伯話，所以就被調派去到阿拉伯去聯絡各個阿拉伯嘅族長，一齊去對抗土耳其人。當時阿拉伯咧就冇一個國家嘅，係散沙一盤，每個族長咧自己控制一个国家，各自为政，而且互相猜忌，只顾自己的利益。E.T. Lawrence 就存着一个很单纯的心，跟着一个阿拉伯的响道来到阿拉伯的沙漠，要进行这个重要的任务。当他来到这个大沙漠的时候，就见到一口井，很井渴，所以就在井旁那里歇歇脚，而且呢就打这个井去饮水。突然之间，沙漠里面有一个人骑着马冲过来，立刻开枪将这个阿拉伯响道打死。原因很简单，就是他不是同族的人，未得到批准就私自打井里面的水饮，这个在沙漠里面是一个严重的死罪。幸好 Lawrence 是外国人，所以就拥有特权，幸免于难。后来 Lawrence 有机会去到一个阿拉伯族，个族叫做 Faisal。 这个族的王子非常有名望，在阿拉伯各族当中都是受人尊敬的。那英国人就希望联络 Faisal 王子，叫他将阿拉伯各族联合起来，一起去攻打土耳其。土耳其一个很重要的港口就叫做 Aqaba， 是一个海军基地。如果能够占领这个基地的话，英国就可以派舰队调派海军到这个海港，然后从这个海港就进攻到土耳其首都，是一个很战略性的海港来的，但也是土耳其防守极之严密的海港。 如果是靠英国的海军去攻打这个阿卡巴海港是绝对没可能。土耳其也都不会想到说会有人从陆地去进攻，因为如果从陆地进攻的话必须经过个又大又长又危险的沙漠，没有一个人胆敢是走过这个沙漠，就是当地的地头虫都不敢行在这条路那里进攻。但是 Lawrence 就竟然向 Faisal 这个王子是献计，好，我们就勇敢冒险搏命从沙漠那里陆路进攻。那 Faisal 的王子后来同意了，他们就环绕这个沙漠去进攻。咁因为 Lawrence 始终系一个外国人，佢唔系阿拉伯人，所以同啲阿拉伯人总系格格不入嘅。喺沙漠呢个途中咧，就佢哋一路去前进嘅时候，骑骆驼。咁喺一个晚上，其中有一个嘅阿拉伯人叫做格斯姆，就瞓咗着觉，就喺骆驼嗰度跌咗落嚟。当佢哋去到一个水源 Oasis 嘅时候，这个阿拉伯的军队才发觉，咦，少了一个人。当时个个都说不要理他了，我们继续完成任务前进了。就是只有 Lawrence 这个英国军官，他冒险一个人骑着骆驼在沙漠那里去回去，特别要抢救这个阿拉伯人的先。就是他这种的团队精神，这种朋友军人嗰个义气，亦系佢英国嗰个绅士风度，打破咗佢阿拉伯人嗰个隔阂。后来终于啦，咁呢个阿拉伯军队系成功嘅，系攻占咗阿卡巴。咁不过一件事，令到其中有一个族长非常唔高兴。原来佢哋攻占咗呢个地方阿卡巴，他们所找到的不是黄金，或者找到钞票，对阿拉伯人来说钞票没有用的，一堆废纸，他们只要黄金。就是因为这样的缘故，这个团队开始有些大家分裂。经过了很多年，他们跟土耳其是打仗，多年的风霜，多年来 Lawrence 和阿巴拉人一起的生活，可能就发觉自己渐渐变得好像一个阿拉伯人。他的服装、言语、行为和阿拉伯人完全没有分别，但是在阿拉伯人的心目当中，他仍然是一个外国人。后来直到他们去到一个地方叫做 Dara， 他们这班阿拉伯的军队就被土耳其的军队捉拿了，被困在监狱里面。咁啊 ，Lawrence 和阿拉伯人一起系遭受虐待，而且咧，因为 Lawrence 佢系英国人，皮肤比较白净，被土耳其一个军官睇中咗，性虐待佢。佢同阿拉伯人一样系被剥削、被侮辱、被虐待，就系因为呢个痛苦嘅经历。他和阿拉伯人之间的隔阂完全被打破了，他变得和阿拉伯人完全一样。不单止在言语行为上，他讲话的口音身体的言语你分不出他是外国人，只是肤色头发不同。而且 Lawrence 他成为阿拉伯人一样的，是这么自私凶残。一次他要处决一个犯了军规的阿拉伯人，当他要执行这个死刑的时候，竟然发觉原来这个阿拉伯人就是他曾经抢救过的格斯姆，但是他照样枪杀这个的阿拉伯人。行刑之后他非常之不高兴，咁佢嗰个阿拉伯嘅团队话喺打仗之中執行军法，冇咩唔妥啊。Lawrence 就话：我唔高兴，唔系因为我杀咗个人，而因为我杀咗呢个人之后，我心里边 竟然无动于衷，我变了。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 Lawrence， 已经成为一个凶残没有人性的人了。我在这里问，究竟我是谁？当他们继续去进攻土耳其大马士革的时候，他们见到一队撤退的土耳其军队，就将他们捉拿。他就好像其他阿拉伯人一样，以杀人为他那个的刺激和兴奋，大声喊叫说 No prisoners, no prisoners， 没有一个囚犯，我们要留回他的命，一个都要不留，无论男女老幼，全部要赶尽杀绝。突然之间 Lawrence 发觉他似乎是跟阿拉伯人一样，是享受着杀人那个刺激兴奋，他不再是以前那个 Lawrence 了。那这套电影当中 E.T. Lawrence 常常问自己这个问题， Who am I？ 究竟我是谁？他变了。我们从这套电影里面看到一幅很矛盾的图画，就是当 E.T. Lawrence 这个英国军官如果要保持他英国绅士的风度，那个时候他始终在阿拉伯人当中是一个外国人，他不会被阿拉伯人是信任，而是被他们用一个怀疑的眼光去看他，认为他只是一个英国人。但当他跟阿拉伯人完全认同的时候，穿阿拉伯的衣服，讲阿拉伯的话，做阿拉伯人做的事，跟他们并肩作战，甚至跟他们一起受苦，一起被虐待，那时候没错，他跟他们阿拉伯人之间那个隔阂的墙被拆毁了，但同时他发觉自己变成另一个人，失去了纯真，失去了正义，失去了仁慈，失去了绅士风度。这部电影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一个矛盾的真理。今天我们看看圣经，看看基督教，我们发觉有很不同的地方。耶稣好像 Lawrence 一样，他跟他的弟兄完全认同，一样的面对苦难，但一样不同，就是圣经说他没有犯罪，他没有失去他的纯真。苦难对于任何一个犹太人来讲不是一件陌生的事，在他们的民族历史里面多次被俘虏、被攻打，耶路撒冷多次被围困、被屠杀。在近代历史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，1933年第二次大战之前，欧洲是有950万的犹太人。希特拉在第二次大战的时候，陆续的计划性的凶残的就屠杀了600万的犹太人，超过了六成犹太人是无辜被杀。想回到希伯来书写作的背景时代，主后69年，犹太人想反叛罗马，罗马就派提多将军去重重包围耶路撒冷，缺粮食缺水，直到攻破耶路撒冷的城门，进入拆毁圣殿，将里面的房屋摧毁夷为平地。在这次战争中有超过100万犹太人被大屠杀，这个是希伯来书写作的背景。其实不单是犹太人，我们中国人何尝不是一样呢？看下中国的历史，多次一代一朝，每一次换朝换代的时候，有几多中国人被屠杀呢？近代日军攻打中国南京大屠杀，过冇几耐，唔单止系日军系屠杀中国人，喺文化大革命期间，中国人自己杀中国人，超过几十万人无辜受害，可能甚至我哋嘅上一辈 都是被批斗，有些被杀，有些自杀。基督教对苦难的看法不是只是告诉我们一个理性的答案，为什么有苦难，不是单单说 why， 为什么，而是讲到神亲自成为肉身经历苦难与我们认同，耶稣成为受苦的仆人 suffering servant， 是以赛亚所描绘这个弥赛亚 Messiah 的图画，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切身处地经历你我所经历的痛苦，所以他能够体恤我们。我们从今天的经文一起来看一看，当你我在痛苦当中的时候，我们心里面一个呼喊，一个问题，谁知心痛苦？这首是一首诗歌，可能他们不是太熟，我记得很多年前我在团契的时候，大学生的时候就唱过这首歌。谁知心痛苦，第一就是与我们认同的耶稣，他知道我们心中的痛苦。四章十五节话，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圣经话耶稣知道你我的痛苦，同样的道理在希伯来书二章十七、十八节作者已经提过，那里说所以耶稣他凡事该与他弟兄相同，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，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。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，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。神解决我们苦难的方式是自己成为受苦难的人，他被试探、被试炼而且受苦，所以可以搭救那些在试探的人，是同病相怜。凡事受过试探是什么意思呢？并不是指到耶稣好像我们现代人一样受的试探，譬如说上班不诚实，明明是九点半回到公司迟到，但是写那个时间表就说九点钟啦，或者你说餐馆老板做生意做假账报税的时候，有两本数簿，哪个着数就用哪本数簿，或者是现代人的婚外情等等的试探。凡事这个字是指到耶稣做各方面都受过试探，耶稣那个受试探被引诱 是真实的事情，因为耶稣跟我们一样是从女子所生，而且生长在贫穷的家庭，没有医院，没有产房，只是马槽那里出生，又酸熟臭的地方，做一个贫穷的木匠，又被犹太人耻笑他的出生背景是私生子，玛利亚未结婚就生仔，亦被自己所拣选的门徒出卖，后来被钉在十字架上受罗马人最严酷的死刑。所以耶稣和你我一样受过他曾经孤单、曾经饥饿、曾经流泪，跟我们一样。其实我们可以说耶稣所承受的那个压力打击比我们更加大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不堪一击，一遇到任何的试探一碰就跌倒，但耶稣一直抵挡试探，抵挡到底，好像魔鬼在旷野四十昼夜试探耶稣的时候，用一招、两招、三招，是一波比一波更厉害、更大的打击、更犀利的试探，要攻击耶稣、试探耶稣，但耶稣一直用坚固的信心去抵挡，用神的话抵挡魔鬼，而没有跌倒。所以他所承受的压力打击比我们每一个人是更大。有个老姊妹就这么问，耶稣在地上只有三十几年、三十几岁，他怎么会了解好像我们这些老人家那个孤单、痛苦、疾病，说起来 好似系好有道理。冇错，耶稣冇我哋啊七老八十咁嘅啊经历疾病痛苦，但唔好忘记耶稣，佢曾经经过孤单疾病痛苦，尤其在佢钉十字架所受嘅刑罚系人类最大嗰个痛苦。两只手和他的脚都被钉在又粗又大的钉上边，钉在木头上，血一滴一滴流出。是罗马人想出来最残忍、最没有人道、最羞耻的刑罚。所以一个经历过十字架痛苦的耶稣，这么大的刑罚痛苦他经历过，当然对我们这些皮毛的痛苦是了解的。举个例子，一个大学生，他经过这么多次从小学、中学、大学这么多次的考试，他当然会了解和明白一个小学生面对考试所经历的压力。耶稣和 Lawrence of Arabia 沙漠枭雄同样一样是与人认同，但他不同的地方是没有失去自己的纯真，他没有犯过罪。或者你会问，那他怎么和我们认同呢？人类最大的那个痛苦并不是没有饭食、没有屋住、没有衫着、没有工作，而是人类被罪恶捆绑、被撒旦所控制、与神隔绝，这个是人最大的痛苦。那你说耶稣没有犯过罪，怎能够体谅过我们呢？他能够体恤我们，就是因为他被钉在十字架上，在十字架上他成为罪犯，成为代罪羔羊，担当了你和我的罪那个刑罚。我曾经听过一个有名的牧师 Gordon MacDonald 他讲的例子，讲到在很多大学开学的时候排队去登记要修什么科目的时候，一行一行根据你的姓氏 ABCDE 这样去排，然后登记完就问你叫什么名字，好叫 Joshua 这样写，你犯的最大的罪是什么？偷渡。跟着问你的名字叫做什么名字，Mary 玛利亚，你犯的最大是什么罪？奸淫。于是就将你的名字和你的罪状写在这个贴纸上，贴在你胸前的衣服上边。耶稣同样来到这里的大学那个登记处排队，将你和我的所有的罪状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的罪状贴在他身上。所以在十字架上耶稣成为罪人。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，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。意思就是交换身份，你与我成为义人，耶稣成为罪人。用现代我们家每个礼拜倒垃圾那个情况，耶稣不是单单做垃圾清洁工人倒了我们的垃圾，也成为了垃圾。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他不是单单拎走我们的罪，他是成为罪。因此在十字架上耶稣在神的眼中就是罪人，包括偷盗、杀人、奸淫，比大卫的杀人、奸淫罪更大。他受的惩罚就是被神拒绝、被神遗弃，所以在十字架上天昏地暗，耶稣大声呼喊说，我的神、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？在十字架上耶稣面对最黑暗、最痛苦、最孤单的时刻，一位无罪的耶稣完全与我们罪人认同。就好像以赛亚书五十三章所说，这个 suffering servant 受苦的仆人，因为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，因为他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，因为他受的死亡我们得了生命。所以他可以成为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。十五节经文又讲到耶稣能够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体恤对于一个病人是非常重要的，因为他不单只是想医好病，亦都希望医生了解体恤关心他的心情，有很多心里面的问题要问医生，希望医生可以解答。有些医生只是顾着赚钱，看病只是讲效率，没有耐性，所以看病要快而准，几分钟看一看你的眼、耳、口，开药单，下一位 next， 跟着下一位 next， 可能是医术高明啊，能医百病，但是不够体恤，所以病人似乎觉得好像差了些东西。我记得以前住在纽约的时候，曾经去一个医生的诊所，看到咦，为什么成日排长龙的呢？尤其老人家，不单止因为那个医生说收了 Medicare， 而且当然很多年轻人就觉得哇，我哪有那么多时间排队，不如找第二个医生。但老人家就觉得不紧要，大把时间，喜欢这个医生，因为这个医生喜欢跟病人聊天，问长问短，无关病情的都跟他聊一大轮，所以病人觉得这个医生能够体恤他的软弱。一个细心的医生了解病人的痛苦，耶稣了解我们心灵的痛苦，不单止因为他与我们认同，第二亦都因为他是一个升入高天的耶稣，他不单止怜恤，亦有能力、有地位、有资格去医治我们、体恤我们、帮助我们。十四节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这节经文告诉我们，耶稣与我们认同，这个只是真理的一半，另一半就是十四节所讲的他升入诸天，升上诸天，是有尊贵荣耀的大祭司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是特别强调耶稣的身份，第一章就讲到耶稣比天使更尊贵，第二章讲到他是大祭司，代表人向神祈求，他又是元帅，是使徒，是代表神向人讲话，而第三章讲到耶稣超越摩西，第四章讲到我们基督徒和犹太人都一样仍然在旷野，离开埃及但还未进入迦南，在旷野路上很多危险，但你不用怕，因为有一位大祭司体恤我们，所以我们可以放胆到他施恩宝座的面前。祭司这个字就是在拉丁文 Pontifex， 意思就是桥，是神与人之间的桥梁。所以耶稣是大祭司，代表人可以向神祈求，又是使徒，是神差派来向人宣告神的启示。耶稣这位升入高天的大祭司，我们问什么叫高天？原文是众数 heavens， 或者叫诸天，常常是用众数，众数在圣经里面希伯来文的众数并不是指到单数众数文化上，而是指到那个崇高，所以用众数来到表达。有时好像中国人都是譬如说新年或者喜字，不单止一个喜字，两个喜字，我们说谢谢一次谢不够，要谢谢多谢。所以 heavens 诸天，高天是指到耶稣那个崇高，耶稣的伟大，甚至连高天、连诸天、连三重天、天上天都不能够承载耶稣那个伟大。这里不是指到空间，不是指到地理，不是指到天文， 是指到他的尊贵，他的资格是大祭司。他在天上做大祭司是远远超过地上的大祭司，因为他是神的儿子，地位高超。耶稣有大祭司的工作，你和我亦有我们的责任。这里讲到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，这个是我们的责任，我们要持定承认的道。为什么要持定呢？因为当时他们面对很多的逼迫，有些基督徒想 放弃了。刚才讲到公元69年罗马军队围困耶路撒冷大屠杀，没几久之后罗马新任的凯撒大帝尼禄做王，开始逼迫基督徒，将基督徒将罗马的灾祸嫁祸在基督徒的身上，将很多基督徒拉到狮子坑里面是受死刑，就是有些人受不住放弃信仰。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鼓励读者要持守信仰，持定所承认的道。持守就好像呢，我们两个礼拜前美国的 Super Bowl 超级杯足球总决赛，要揸住个波持守，一直冲到底线，绝对不能中途跌咗个波，或者被人抢咗个波，撞到头崩额裂，都一直要执死执不放。如果大家有睇呢个总决赛嘅话，两队都系极强嘅队伍，一队系在总决赛之前进攻最强嘅 Caroline Panthers， 另一队就系防守最强的 Denver Broncos。 总决赛之前呢，很多的评论人就预测 Carolina 的 Panthers 应该是占优势，因为在过去的18场比赛当中，他们17胜只有一负，而 Denver 的 Broncos 18场比赛中有14胜4负，而且呢，他们那个的 quarterback 四分卫嗰个领队咧，已经系39岁，即系相当年老嘅准备退休嘅足球健将Peyton Manning。所以Carolina Panthers 系占优嘅，但系比赛结果就系 Denver 嘅 Broncos 胜出。最主要胜出个原因就系佢哋嘅防守非常强劲啊！使到對方 Carolina 的四分為 quarterback 這個主將英雄無用武之地，很難傳波給那些的 wide receiver 去接球，沒有機會進攻的。 Denver 勝出就是因為防守堅強，而且是團隊的防守，不是單是一個人，不是單單那個 quarterback 厲害，而是防守那個團隊合作非常之好。因此我们信徒平日我们都需要注意操练防守，我们的 immune system， 我们的预防系统要加强，平日好好的灵修读经祈祷，例如我们的同心同行灵修计划，不单止自己一个人强，更加需要团队互相扶持，不要像这队阿拉伯的军队，就是他们以前呢就国家自扫门前雪，自己顾自己，因为团结就是力量啊！始终有一日我们遇到重大的打击，那时如果我们孤单一人，好像传道书第四章我们近日灵修的经文，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，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啊！如果一个人的话，自己跌倒那就惨了。当然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，三股很有意思，不单只是两个人，加上神在当中是不容易折断，能够持守所承认的道一直到底。撒旦攻击基督徒不单只用苦难 硬攻唔得就用软攻。另一个方式就系用安逸享乐嚟到引诱信徒离开主跌倒。哲学家齐克果啊 ，Kierkegaard， 有人翻译佢就吉吉吉吉。讲嗰个比喻啊，一只野鸭啊，以为自己好聪明啊，揾到一个冬天休息嘅地方，唔想就跟其他嘅野鸭群一齐向南飞。咁我觉得自己呢度好食好住啊，咁唔需要同你一齐啦。所以过咗一段日子之后啦，等到其他嘅鸭群一齐回飞翻嚟嘅时候，原来呢只自以为聪明嘅肥鸭咧，而家系又重又肥又钝，身体同脑袋都好迟钝，飞唔起啦。最终就俾人捉拿咗咧，系做餐桌上边嘅烧鸡啊、烧鸭啊、火鸭。顶姊妹，你有冇同其他信徒一齐持定所承认的道？谁知心痛苦，就是第一与我们认同的耶稣，第二就是升入高天的大祭司尊荣的耶稣。那究竟我们应该怎么回应？我们应该有什么责任呢？第三就是讲到藉着耶稣到神的面前，十六节说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。或者有人说这个道理我听过几十次了，但是对于我好像没什么用的，因为我的生活仍然是这么不幸不顺利，还活在逆境之中。但基督教最精彩的地方不是改变我们外边的环境，而是改变我们的内心。神不是要随时时都将我们崎岖的道路移为平地。圣经最精彩的地方就是叫我们有勇气面对人生的风风雨雨。怎样面对呢？不是靠自己。这节圣经讲到话，是靠那位与我们认同的耶稣，与我们为我们升入高天的大祭司耶稣。因为靠耶稣，我们就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施恩宝座的面前。这个话来到神面前那个字原文是 prosukumai， 即是说让我们来到，在希伯来书这个字就出现了七次，在整本新约圣经出现了八十六次，三分之二都是指到我们来到亲近神那个意思。而这个字的背景就是讲到祭司他们代表人去亲近神，代表人去向神祈求。从此我们看到呢，就是在新约的时代，每个信徒都是祭司。彼得教会的会份，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。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新约时代，我们都可以去到大祭司耶稣的面前，藉着他来到施恩的宝座前。施恩宝座在旧约包括我们这个学期的以西结书，形容到圣殿，圣殿里面有圣所，还有里面至圣所，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能够进入。至圣所里面有一个施恩座 Mercy Seat， 上面有基路伯天使的形象，有一个施恩的座盖住。而这个施恩座大祭司一年一次都要在这个施恩座里面去洒血，藉着这些血遮盖我们的罪。我们就可以靠着大祭司耶稣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。圣经说怎样的心态呢？来到施恩宝座前是坦然无惧的，不是心惊胆战的，不是怕被闹，保持距离以策安全，不是说没事我就不找神，有事才来找神。就好像昨日的团契， 有位弟兄分享学生时候的经历，我听起来觉得很有意思。原本他在班里面的成绩排名只是三十几，即是麻麻地，后来发奋图强努力读书，成绩就有明显进步，所以那个学期的成绩表，哇，从三十几面爬升到十几名。他的补习老师看看这个成绩表就为他高兴，啊，某某同学恭喜你突飞猛进。不过可惜呢，他那个班主任就泼冷水说，可惜啊，你进步得太迟了，没用了，你那个成绩表呢就早已经交了给教育局了。神并不是这个泼冷水的班主任，而这个乐意怜恤乐意施恩的补习老师。所以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有什么结果？为就可以得着怜恤蒙恩惠，作我们即时按时的帮助。弟兄姊妹，谁知你心里面的痛苦呢？医生未必知道，好朋友未必知道，只有这位体恤我们软弱的耶稣，尊荣的大祭司，虽然他高高在上，但是他明白我们这个血肉之躯。因此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面前，可以得着他的怜恤，得着他的恩惠，作我们每个时候需要那时候的帮助。不过不要忘记，你我是有责任才能够享受这个福气，就是要持定所承认的道，不要放弃，亦不要不冷不热，遇到小小的试探试炼就心灰意冷，要同我们身边的同队队员，不是好像这班阿拉伯的族长一样散沙一盘，而好像这队 Denver Broncos 的防守队伍，团结就是力量，一同来到施恩宝座面前就可以得着帮助。不知道你心里面有什么忧虑、痛苦、挣扎、压力，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你就可以得怜恤蒙恩惠，作随时的帮助。请我们祈祷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耶稣基督与我们一样道成了肉身，经历过我们的孤单、挣扎、痛苦。耶稣曾经流血流泪，耶稣曾经被羞辱，承担罪为我们死。因此我们在人世间所遇到所有的痛苦患难，主耶稣你都明白知道，我们不能够靠自己得胜，然而可以靠着你得胜，我们有权柄可以到你施恩宝座的面前，主就帮助我们善用这个权利，持守我们所承认的道。多谢主，你有说不尽的恩典，靠着你加给我们的力量，我们可以凡事都能作，凡事都得胜。祷告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